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十八回，这曹操为了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，领着人到九仙庄来请刘伶。他觉着轻装简从不会惊扰百姓，结果想错了。你想这个地方这么闭塞，老百姓怕见当兵的，一瞅又来那么多军队，拿刀带枪，还有车还有马，谁不害怕？尤其有人眼尖，认出曹操来了，坏了，魏王来了。老百姓一琢磨，坏了，不是要税就是要粮，大概又是抓兵，是四散奔逃。那个年月，老百姓跟朝廷和军队都是对立的，哪像现在军民一家，见着解放军非常亲热，比亲人还亲。那时候不行，老百姓怕官，尤其是恨这曹操。您说人这个正统观念多严重，曹操怎么了？恨，背地里都管曹操叫汉贼。你像有的住家的吧，吓唬小孩都这么吓唬，哎，别吵吵，别闹了，曹贼来了。小孩正哭正闹呢，一听这词儿，曹贼，吓得不敢言语了。您说曹操这名声当时有多臭吧？尽管他做了很多好事，曹操也是有作为的大军事家、大政治家，老百姓不买账，正统观念作怪。你看带着张辽、许褚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怎么了这是？不是，老百姓都有病啊，跑什么呢？想问点什么都问不出来。曹操多聪明，一看明白了，心中冷笑啊，怕吧，算了。曹操赶紧跟张辽、许褚说：“你二人不必找百姓的，本地闭塞，百姓怕官，情有可原。你我自己不也能找着刘伶家吗？来吧，咱们往前走走。”众人保护着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来到刘伶家的门首。曹操站在这儿一看，青山依旧啊，十来年了，跟过去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就见院门紧闭，空无一人。哎，张辽一看，王家千岁，看这样刘伶也背不住跑了，听说您来了他害怕呀，是不是我们派几个弟兄去找找他？
不必，
刘伶可不怕呀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十来年前咱们来过一次，哎，那阵他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，他都不怕生人，何况现在已经成人了，他绝不会走远。另外据我所知，刘伶乃是大孝子，他娘在这，父母在，不远游啊，时间不大他定会回来的。他这一说，二将没词儿了，挎着宝剑在旁边担任警备，在这保护着。曹操没事等刘伶啊，来回背着手在门前转悠。哎呦，冷不丁抬头一看，呵，大门左右还有一副对联，可能是刘伶写的，欣赏欣赏。 看上联，上联写的是壶中天地久，九首祖业，下联配杯中日月长，长敬酒仙。好，再看横批，其乐无穷。哎呀，这刘伶是大才，不愧是酒仙，果然下笔不俗，曹操非常欣赏。那么说刘伶在家吗？没在家，上哪儿去了？今儿个高兴，酒也酿得不得理儿了，家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无债一身轻啊，跟酒仙庄几个好朋友正在竹林，就是请嵇康喝酒那个地儿，摆条毯子正在那儿饮酒呢，不知道村里发生这个事儿。刘伶正在喝酒的时候，有那好心人撒酒如飞，跑这给送信儿来了。刘先生，大事不好了。刘伶一听脑子嗡里着，不知什么事儿，赶紧把酒碗放下。怎么出什么事儿了？咱村啊来了一支人马，大概有好几百人，我们听说谁来了？曹操来了。肯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凭那意思是找你来的。刘先生，大祸临头，你赶紧躲一躲吧。在座的人呼啦朝全站起来，一个个容颜失色。好，刘先生，你赶紧躲一躲吧。刘先生，要不你躲到我家去。刘伶也站起来。刘伶心里一翻个，曹操来，他干什么来？想起来十来年前的事儿，他到我家来过一次，请我爹出山，遭到我爹的拒绝。那时候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他说那么句话，说算了，将来等伯伦长大成人之时，我再来相请，帮着我治理国家。这老小子说话真算数啊，十来年了，他果然来了，莫非真正请我出山？哼，曹操，你想错了。我爹临死之时留下了遗训，我保谁都行，我不能保你，你是个国贼呀。另外呢，刘伶心里说话，别看我们这个地方闭塞，来往的人也不在少数，我听说你杀了多少贤人。孔融那是大贤，孔夫子的二十世孙，惹着你什么了？就是仗义直言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就惨遭毒手啊！祢衡是大才，也被你杀了。杨凤也叫你杀了，董国舅也叫你杀了。特别我听说前些时你杀死耿纪吴家人，你这曹操太不能容忍了，你手段也太毒辣了。我能保你吗？对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我找个地儿躲躲，你见不着我你就走了。刘伶刚想到这一想，切住，不行，我娘在家，我跑了行啊？我娘交给谁？曹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要对我娘进行威胁，我岂不落个不孝之名？还得回去，回去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主意，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。乡亲们，我求求各位给我帮个忙。刘伶人缘好，大伙一看，刘先生有话请讲，你说吧，叫我们怎么的都行。各位，只取如此这般。这般如此，咱们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大家听明白了？这有什么呢？这算什么帮忙？行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就按您说的这样办。我 多谢各位。
走吧。
什么主意咱一会儿再说。话分两头，还说这曹操真是诚心实意啊，在刘伶家的门口足足待了能有一个多小时啊，半个多时辰。张辽许褚实在是等不了。
相爷，魏王，
您说到底是什么呢？魏王兼丞相，这曹操私心太大了，什么官也不舍得丢。魏王是爵位，丞相掌握实权，这一真权兼着。魏王，丞相，您走吧。这刘伶算个什么东西？充其量是个酒鬼呀、啊！就这样的人，您把他请来，能有什么大用啊？
尔等不必多言。既然来了，咱们一定等他回来。不见个面，哪能就走呢？
为国请贤得出于至诚，
不必多言。
是是。
正这么个时候，曹操心里也有点起急。哎，往沱河岸边上一看，来了一伙人，离远了看不清，一会儿是由远而近，看这意思奔刘伶家里头。孩子，男的女的，能有七八十号，中间围着个人。这回看清了，他一瞅围着这个人，个不算高，五短身材，长得非常瘦，颧骨突出，两腮深陷，如今不整，衣服也不整齐，腰里系着个袋子，在右手还拿着个酒葫芦，左手比比划划的，一步三摇啊，看那样喝的酒可不在少数，有点喝醉了，嘴里头是念念有词，一开始离得远听不清，一会儿的功夫离得近了，曹操闪目观瞧，刘伶认出来了，看这曹操非常眼毒啊，见过一次面就不忘，虽然十来年了，刘伶那阵是小孩，现在长大成人了，不看旁的，看他的特点，从他的眼睛就认出是刘伶来了。刘伶的眼睛与众不同啊，跟两汪秋水相似，能看穿人的肺腑，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。曹操认出来了，曹操心说：“我终于把你盼来了，哎呀，你真的喝多了，是跟我演戏呢。”曹操刚要近前说话，刘伶先说了话，说的好像是醉话，但是说的是实话，酒后吐真言呢、啊。就见他嘴里是念念有词，开始作歌。
各位听着，有大人先生兮，跨凤成龙。直冲云霄兮，搏击长空；广寒空寂兮，冷若寒冰；欲返人间兮，自有归程。说着话，把这酒葫芦拿过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又喝了几口，接茬唱。有小子无为兮，有酒千钟；竹林畅饮兮，其乐无穷；粗茶淡饭兮，足慰平生；祈求上苍兮，临危善终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又喝上。曹操静静地听着，张辽明白一点，许褚是大老粗，听不懂说的什么玩意儿，是外语冷。许褚就问张辽：“张将军，
什么玩意儿嘻嘻的，他说些什么是醉话的。张辽明白了，小声跟他解释，你不懂你听我说，这刘伶啊，前四句是指咱们魏王说的，后四句是指他自己说的，那你怎么能听出来？你听我说呀，他头一句说的有大人先生兮跨凤成龙，那只有魏王，还有谁？是咱魏王说的。志冲九霄兮搏击长空，说咱魏王能耐大，气势磅礴。他然后又说那月亮，说月宫里空寂兮，是冷若寒冰，争名夺利没有意思，暗示咱们魏王千岁。最后一句，要反人间兮自有归程，这话可够歹毒的，劝咱们魏王千岁是急流勇退。
他放屁，哦，他这意思。
对了，后四句说他自己呢，说他自己喝点酒就其乐无穷了，他不求取功名，粗茶淡饭他就满意，拒绝出山，明白吗？
我把他抓来办了，这小子他妈不识抬举。
刚说到这儿，曹操把脸沉下来，休得胡言，我过去跟他说话。
曹操心说，刘伶啊装醉，跟我玩轮子，但是酒后吐的是真言，我过去问问他。曹操刚往前走了没有几步，出事了。这刘伶冷不丁的一伸手，把身边一条壮汉衣服给薅住了。
好啊你，
我寻找你多少日子我没找着的，今儿个再次相遇，还我的酒钱。你什么时候还我的酒钱？这人一看，刘先生，你说话得有证据，谁欠你酒钱？我不会喝酒，我从来没买过你家的酒，我欠你什么钱？
你没欠过，你爷爷欠过，你爹欠过，父债子还呐，他们的账你就得给，不给不行。哎，我说刘伶啊，你真是喝醉了，你信口胡诌，辱骂我祖宗三代，我爹我爷爷都不会喝酒，什么时候欠过你的账了？你真是胡说！啪，这一巴掌不要紧。
刘伶哪禁得住揍，扑通就摔那儿，酒葫芦也撒了手。
这大汉往前一跟步，踩住刘伶是扬拳要打。
刘伶在地上躺着，耍开熊了。你打，你往这儿打，刺啦，
把衣服撕开，
跟你烧鸡差不多少。一根一根的肋条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不怕贪人命，你就忘死了。打！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。欢迎您到时收听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 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听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